我主要是要分享一下，我是第一次我怎么信主的，然后是我为什么要上神学，然后最后是我的未来的意向或者是目标。然后我信主的经历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我是不是人家传福音给我才信的，我是初中的时候就因为喜欢看书，然后看许多鲁迅啊，然后李敖啊，什么余杰之类的书，然后就是对美国文化就是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印象，就是有一些思考，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强盛，然后我就有一些思考，然后对美国文化感兴趣，然后呢，然后看一些书呢，也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清教徒、五月花号一些零星的印象，然后就有那个一个种子在里面。然后呢，在有一期读者上面初三的时候吧，好像写了一篇文章叫人生的必读的十本书，然后第一本书就是圣经，然后我就对圣经开始有印象，然后想，然后千方百计去找圣经看，然后问亲戚啊，然后问爸妈啊，但一直没有找到。然后在高二的时候，就是高二学期末的时候，就找到了我第一本圣经，然后我就开始看，每天晚自习下课的时候，晚自习下课，然后就看圣经，然后看福音书，看新约，一直在看，然后那时候还听广播，就是良友电台啊，然后边听广播，然后边看圣经，然后这个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就信了，我也没有做过决志祷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这个过程中就信了。所以跟一般人不是太一样，但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非常紧，一个月才放一次假，所以也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啊什么活动，然后小镇里面教会好像是也是比较小，然后都是老人，所以一直就没去。然后我那是去县城里面做礼拜，那时候的信仰很肤浅，然后什么都不懂，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的。就是那时候高一的时候，班主任是一个像慈母一样的一个班主任，然后很爱学生。然后高二高三就是换了一个班主任，那时候因为我看的书比较多，然后思考比较多，然后思想也比较特别，然后比较激进。然后那个老师呢是就是他的思想的系统就是承袭的文革以后来的，所以常常产生冲突，然后很痛苦，然后也因为我是接触西方的一些民主的观念，然后有的时候对他一些说法不能接受，所以有的时候非常痛苦。曾经有一次他说一个同学就是成绩也不太好，然后又搞乱了一位同学，说是一个米饭里面的一粒老鼠屎，然后我是很气愤，然后也许多的挣扎。然后那时候因为思想的问题常常在文章上表现出来，作文上表现出来，然后他就常常针对我让我重写。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我重写了七八次，然后又有一次因为这些问题在办公室里站了一早一个上午。所以高中的时候，高二高三的时候，心灵上面就是比较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然后呢圣经呢给了我那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只记得，虽然新约都看过一两遍，我只记得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忧虑，明天的忧虑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二句话就是要爱你的仇敌。然后所以很不成熟，虽然是有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大一的时候因为是没有找到教会，所以在那个太原的那个大教堂聚会，然后参加那的长诗班。然后大一结束的时候就找到那个在学校里的一些团契，然后一进去就是他们就挑战我去短宣，然后大一学期末的时候我就参加了第一次的短宣，去济南。然后那次对我造就很大，因为要去短宣，所以对福音的内容一些需要重新的学习，结果呢是福音没有传几个，但是造就了自己。然后呢我大二到大四呢就一直在 那个挑战我去那个短宣的是那学院传道会，学院传道会在山西大学啊，然后有一些团契，我是参加他们的团契。然后大二到大四呢，然后我就在一直在学院传道会里面，然后是参与他们的服事，也接受他们的培训。然后到大三的时候，这个中间大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学院传道会就是把他的那个团契的人就交给一个泰然家庭教会的牧师，然后就组建成一个教会。这学院传道会大家可能不是太知道，它跟教会的关系一般都是比较距离或者比较有点远，然后太原是相对是跟教会关系比较好的，所以它也要是本土化嘛，所以它要把那些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呢然后交给教会，然后太原是做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然后在建立教会之后呢，然后我就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主要是刚开始就是那个管理教会的财务，然后慢慢的呢，因为教会慢慢增大，有十多个人，慢慢的变成四十多个人，就一个小房间本来是空空的，没有几个人，但后来都挤满，然后就又分出去建立新的聚会点，然后又开始建立到其他学校去开始建立，然后到现在总共有六个聚会点了，六七个聚会点，在太原我们教会开辟出来。然后在这个以后事工慢慢增多的时候，我就带领一个聚会点的聚会以及各项的事务。然后我毕业之后就是在也是在教会里面工作，我毕业工作了一年，在就做那个金融咨询的工作，然后在此之间呢，然后我就开始申请学校，然后也是慢慢确定我要来上神学。然后我讲一下我为什么来上神学，就是我可能是比较那种前不能说前进吧，可能是就是既然信了一个东西，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按照这个信仰来实践出来，来行动出来，所以我是想自己既然信了耶稣，就要好好的做他的门徒，所以我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好好的学习，真的是把圣经活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是从开始信主到一直到那时候，到工作的时候，到包括现在。然后呢，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就是一个高中同学的父亲说，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就三十岁之前，就是一个装备的阶段，就是你可以失败，你可以遭受挫折，你也可以破产，但这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就是积累经验的阶段。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呢，是他说是挣钱，一生挣钱最多的阶段，最壮年的阶段。如果你这段时间不挣钱的话，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就挣不了多少钱了。然后四十岁之后呢，四十岁之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就想，既然三十岁之前我离三十岁还比较远，为什么我不趁着年轻的时候来好好学习，来好好装备自己呢？然后我就立下一个心志，就是年轻的时候装备自己。然后也想到以后如果结婚的话，生孩子的话，然后三四十岁，那时候的脑子就不太好使，如果那样加上那个家庭的负担，然后又加上年老记忆不行，我想那时候再装备的话可能是事半功倍，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学习，来好好装备，然后以后或者神会使用我，然后或者以后就有可能全职的服事。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所以跟一般人还是我的理性的操作更加多一点。还有呢，就是教会呢随着慢慢聚会点的增多啊，然后讲道的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聚会点是上午下午，然后是好几个聚会点都需要讲道人，但是所以牧师就是安排讲道人，一个外地请一个，然后这边家庭教会请一个，所以总是讲道人不是就是 一个月，我们有其中几个月是每次讲到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讲到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所以弟兄们反映这个得到的造就也不是太大，然后呢讲到人的那个质量也是有问题啊，所以他们就是鼓励我就是来接受装备，然后牧师也来鼓励我，然后他也给了我许多的机会，然后可以去韩国啊，去印尼啊，还有去英国，然后美国来这里来国际神学院，我是在网上搜索，然后再找到，然后寄申请信，然后就过来，也感谢主。听说以前是必须经过那个唐崇怀牧师院长经过那个面试之后才能那个进 RTS， 我是一个特例，我就直接寄那个申请信过去就录取了。不过 I20 不是那个唐牧师签的，是那个是一个教务长签的，所以没有通过他的一个程序，不然我就来不了这里。然后最后讲一下我的那个意向和目标。我刚出来之前呢，就是想就是好好装备自己，以后能够回去，能够至少能够讲道，然后能够带查经，能够做一些基本的培训。但是到这里来之后呢，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的看见，因为美国，因为经过我的思考，就是企业分为有四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成型期，或者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成型期；第二个就是上升跟发展期；第三个就是成熟期；第四个就是衰落期。然后我听别人也说，然后我自己也观察，就是美国的教会是处于那个成熟期的一个阶段，所以有许多的教会的教义啊，然后教规啊，教产啊，都有自己的教产，然后教规也是很健全，然后教义上面也是就有一个架构，有一个系统，然后各个那个福音机构也是也是慢慢的那个起来，有许多的机构，然后呢这个教会的信徒也比较稳定，然后牧师呢然后也是职业化，然后神学院建立，所以是一个在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能看到许多的事情。像大陆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一个起步然后发展的阶段，然后就是人数慢慢增加，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多，但是这个牧养的人或者照顾的人，然后培训，然后各个方面都是在下面，都是人数拉着他那个走，没有多大主动性，都是被动性的去喂养，然后去改，然后呢各个就是都是一切工作当上，就是忙得团团转的那种。以我的那个在我自己教会的一个经验，就是但在这就是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前景，就能看到一个教会以后发展的一个前景，能够如果是回到大陆之后就知道这个教会会往哪个方向走，然后肯定是各个规章制度然后健全，然后是注重那个教育，然后注重那个领袖，然后那个领袖，然后是平信徒领袖的培养等等之类。所以我是看到这个全景，就是想要以后就是调整自己的方向，就是我的意向就是主要着重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给那个信徒们建立一个基础的信仰，就基本的信仰一个架构，因为建立一个架构之后，然后里面才好东西可以填进去，然后也有一个方向。那我的教会主要就是以大学生为主，然后呢因为有一些大学生呢，然后传福音给他的父母，然后一些父母信了，然后就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教会，我在大陆教会的模式就是现在渐渐能看出来的模式，就是以固定在那边的几个家庭作为一个据点，然后不断的去培训那些大学生，然后给他们一些造就的课程，然后把他们送出去，然后到社会上各个岗位或者到别的教会。所以基本上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务，主要任务就是一个培训的任务。所以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给他们一个基本要道的造就，然后给他们一个框架，然后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然后能让他们就是有一个短期的培训，能做出一个长远的果效来，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还有就是因为未来教中国教会如果政策一旦放开的话，就会有许多，就是慢慢也有教产的话，就是有许多飞快的增长，所以领袖的培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在未来的服事当中，我会注重这个长老跟执事，还有基督教教育的教师的培养，所以基本就是找一些资源，然后也装备自己来培养这些人，能够在未来出去，在不断那个增长的教会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然后能够培养平信徒的领袖、长老、执事，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事，做教会的事工。所以基本上这是我未来的意向。然后我也非常感谢神能让我在这边学习，真的是有许多的恩典。然后那个唐老师、唐牧师是非常注重，他是相当于一个就是那个批发商的那个什么东西都有，他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挖出来，所以他非常的知识非常的广博。然后呢，那个林慈信牧师呢，就是相当于专卖店，就是专卖改革中的东西，所以也能从他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钟牧师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实践的说明书，然后跟着他就是能够学到一些实践性的东西。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然后也真的是愿主感动大家继续为我祷告，就是让我在美国的时候好好的装备自己，然后回去之后好好服侍，在一个工厂上好好服侍，然后能够影响一批人能够出来服侍主。谢谢。